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
好，又来了啊！我今天这第一个也是咱们群里的投稿，他是当过兵啊，但是疫情那段时间呢，他是已经回来了。他说就叫他小关就行。
小关，
小关说当时啊，他跟他前女友小刘，他们俩当时是在广州天河的一个城中村，这俩人是一起租了套房子。而因为当时可能是经济条件还是各方面的原因吧，那房子不是特别好一点，那一片都是楼跟楼挨在一块儿的，就典型的握手楼，就除了这个主干道能稍微宽那么一点，这两边的住户啊，就是基本上从他家伸手就能摸到对面人家的墙，就这种级别
哦，所以叫做握手楼。
哎，这整片区域就楼顶能晒着点太阳，这底下平时根本不见光，他们那房子呢刚好还租在二楼，好家伙，这屋里啊平时一点自然光都照不进来，大白天也得开灯。而这屋里边呢是一室一厅，这空间呢还算宽敞。刚搬进去那段时间啊是比较平淡，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他是住着住着，可能也是因为住的久了，他就发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他说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他们俩，就他跟他前女友小刘两个人就变得特能睡，因为整天啊都感觉昏昏沉沉的，怎么睡都睡不够。小关说他可是当过兵的人，这身体素质我不说多好吧，但我这精力绝对足够旺盛。他就讲，他说别的不说，我这日常的睡眠时间就向来比较短，睡一会儿就能睡饱。哦，那段时间他是在跑外卖当这个骑手，一天跑12个小时，就这也还得回来做饭打扫卫生做家务什么的不差。他告诉说就正常来说，我一天啊我睡6个小时我就能满血恢复，可是就打在这屋里住久了之后啊，就感觉就不对了。他说我每天啊我恨不得睡10几个小时我还是困，浑身都没劲儿。
是不是有可能跟他家那个采光不好有关？因为人不是在昏暗的环境里边会特别嗜睡吗？
哎，
然后你越睡你就越能睡。
还真是，你说的这一点他跟他前女友小刘也是考虑过，是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单纯的就是因为房间这遮光太好了，这窗帘一拉伸手不见五指的，在昼夜模糊了，我俩这生物钟就给打乱了，才精神萎靡的导致。一开始是没往别的地儿多想，而因为这事儿对他的影响啊不算太大，因为他跑外卖嘛，这考勤方面相对比较宽松，你迟到什么的这不叫事儿，影响不大。可是他前女友小刘啊得去办公室上班，这你得按时到呀，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前女友还被扣过好几回工资。而除了这个特别能睡之外呢，他还感觉啊他跟他前女友他俩的脾气是感觉越来越暴躁。他说不说别的，首先我能感觉到我俩吵架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在搬家以前啊，他说他俩三观比较契合，这脾气也相投，感情呢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就从来没因为什么大事红过脸。可自打住进这个房子之后，他说感觉他本人这个耐心啊是越来越差，经常就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他前女友就急眼。他说我们俩这吵到什么地步啊，有时候都在家里边我们互摔东西，就砸东西发泄。他说以前就是搬进这个屋之前啊没有这种事儿，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人。然后那段时间呢正好还赶上疫情的管控，他们被居家隔离了7天，全程就困在这屋里出不去。他说哎呦，那7天是真的是最难熬的，每天就睡觉吃饭吵架，就不干别的事儿了。
感觉就是他们住进这个屋子之后好像换了个人一样，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的气场被影响，比较压抑，你就想不了好的事儿。那当时管控这阵儿过去之后呢，他介绍了他一个朋友来广州啊工作，而他朋友呢暂时没找到住的地儿，就先上他们家暂住了，在客厅支了张床，就将就一下呗，直到他找到住的地方不就搬走了吗？可是就这么住了几天，他那朋友 就跟他们一样了，就整天开始犯困，睡不醒，上班也开始迟到，等于跟他们出现了一样的症状。当时小关就是因为他这朋友也出现了这个事儿，他才开始有一点开始琢磨这个屋子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小关说当时那段时间啊，他前女友小刘就是因为这个长期迟到呢，把原本干得好好的这个工作啊就给丢了，就是因为迟到太多。然后新找的这家公司呢，上班的位置离他们住的这个地儿特别远，小刘就干脆就搬到公司提供的这个宿舍里边去了，等于这个房子里就剩小关跟他朋友两个人了。他说小刘搬走当天晚上跟他打了个视频电话，说他这个阳了。小关心里就想说，得那你阳了，那我肯定也得中招呀，你看咱们这屋里这么密闭的这个环境里边，咱们天天待着。果不其然，三天之后啊，他跟他朋友也相继就开始发烧了，都中招。他说但是好在那会儿啊，都已经是这个疫情的末期了，中招了养着呗，没什么特别的。等他彻底好利索，开始恢复正常工作之后，他这朋友也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走了，等于这间屋从这儿开始就剩他一个人独居了。而就是打这独居开始，真正就开始发生怪事了。他说最开始是有一天夜里，他当躺床上他睡觉，他是没睡着，可能就是半梦半醒那么个状态。他屋里灯还开着呢，就是还没打算要正式睡觉呢，他朦朦胧胧的他感觉到客厅有个东西朝他卧室这边走过来了。你想他这也是一室一厅啊，这卧室门出去就是客厅，就是不存在什么走廊啊之类的，所以他能清清楚楚就看着。他说一开始我没看太清，就是模模糊糊一轮廓把那客厅朝我这过来，当时脑子里是没太反应过来在发生什么事儿，他想把眼睛睁大点，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仔细一看，那是一小孩儿，就慢慢的从客厅就走到他屋里来了。而且这孩子，他说这个模样十分怪异，怎么个怪法呢？就是我感觉啊，这个小孩像是从老照片里边走出来的一样，就感觉这浑身上下这人物没有颜色，
黑白的。
哎，就这周围啊都是彩色的，特别正常，但这小孩呢，就感觉是黑白的，上半身没穿衣服，就穿了一条白色的短裤，光着脚。这小孩进来就在他床边就来回走，绕着他这床就绕着圈走。小关说他当时他就躺床上看着这小孩就已经动不了了。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咒怨里那个小孩俊雄，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我记得他光着上半身是吧，
好像是也是穿了个短裤是吧，
穿着个白色还是黑色来着
啊。然后那小孩就是浑身是发白的，然后这嘴跟眼睛是纯黑的好像是。然后小关他告诉说，他一开始这小孩离得还算有点距离，他没看清楚那小孩长什么样，等于等到他这脑子里边开始活动的时候，他感觉那小孩也知道他醒了。那小孩一扭头转过来看他，等于对着他的时候他才看清楚那小孩长什么样。那小孩脸上眼睛的地方是俩洞
啊，
凹槽，没有眼珠子。他说我操，我这刚一看清楚，这小孩一转身朝他过来了，就直奔他床铺就冲过来了。他看见这小孩咧开嘴，这嘴里头啊密密麻麻全是牙，感觉都是尖的
啊。这个形象有点像那种国外的那种魔鬼的形象啊。
小关当时啊是瞬间吓得一屁股从那床上爬起来了，他撑下他这一晃神儿，这眼前什么也没有。他坐床上他发了会儿呆，等他把这气给顺匀了，他觉得我是做噩梦了是吗，等于他就只能往这方面去想，他也没办法确定他当时是做梦还是说是醒着发生这个事儿。那还能怎么着啊，只能就这么呆着呗。然后他说这事儿之后大概过去三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而且这回他就直接下定决心就搬走了。那天呀，他是侧身靠在墙上玩手机，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坐在床上，然后这肩膀靠着墙。
哦，这个可以明白。
他玩了一会儿，他却有点困，眼皮开始有一点打架，但是还没睡着呢，这时候就是这手指头还在往下翻呢，就是刚闭上眼睛可能就一秒钟，他后脑勺有人给了他一巴掌，正好就拍他后脑勺上，他说这劲儿大的带他上半身啊，猛的就往前一歪，差点给他拍地上。
这个有点吓人啊，你想着这房间里面明明就你一个人啊，
有人从后面
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掌
啊，他瞬间一下就清醒了，他坐起来，他在这想半天，他说我是让人给我从后边给我来了一下吗？他就想啊，起初他以为是不是我自己一只手撑着脑袋，我那条胳膊发软了，然后我一下我这睡着了吗？不是，这身体往前倒，我是产生了错觉。他可是我这后脑勺上实打实的有痛感呀，这后脑勺上火辣辣的劲儿还没过去呢，那分明就是挨了一巴掌呀。他说你想想，你这后脑勺这么结结实实来一下，我自己能分不清吗？然后他想明白了，他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说我必须赶紧就离开这间屋子。他立马就起身，他就跑出卧室，当天晚上在外边开了个宾馆，暂时睡一晚上。他跟我说，我是真不敢在那屋待了，是一宿都待不了了。第二天早上一早，他就主动去联系房东办退租。当初啊，这租房合约签的是签的一年，还没到期呢，按照约定这押金没法退。他说但是当时我也是顾不上这个，而且我也懒得跟这房东扯皮，我直接收拾东西就直接就搬走了，就比较果断啊。因为当时啊，他们公司是提供这个员工宿舍的，所以他搬走也没有心理压力，就是也不用去现找房子，直接就搬进宿舍里边去了。等他搬家的路上，他跟他前女友小刘打个电话，然后他才把这段时间房子里发生这些怪事儿，就全部跟这小刘就说了。他把他自己的这些想法讲完，小刘这才跟他坦白说，其实小刘跟这屋里住的时候也发生过诡异的事儿，而当时也是小刘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发生的。他之所以没跟这小关说呢，也是因为小刘怕小关心里害怕，所以一直瞒着他。而小刘这才跟他讲了当时发生什么事儿，是有一回这小关啊在外边上班的时候，屋里就小刘一个人，他当时坐那儿，他用这棉签啊掏耳朵，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结果掏着掏着，他感觉啊有人推他手，就莫名其妙的一股外力就推他手腕上，这棉签一下戳耳朵里了。
我天，我最害怕这种情况了，因为我每一次自己掏耳朵的时候，我都会有幻视，就是有人推我的手肘，然后那个棉签或者掏耳勺直接给戳进去那种。
就是被害妄想呗，
仅限于掏耳朵的时候啊。
这是不是就跟你站在高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会掉下去一样？小刘当时说幸好用的是棉签，第一回啊没什么事儿。小刘自己也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当时啊只当是自己不小心，我这手抖了一下，我这肌肉抽搐了是怎么的啊，反正当时没多想，坐到客厅椅子上继续掏这耳朵。我这掏着掏着又来了一次，也是有股劲儿，就从他手肘就往里推，这么突然推了一下，就跟和你闹似的。这回他这棉签是一下把这耳道给划破了，这耳朵当场就流血了。当时小刘说他拿着这棉签看着上面就血，他知道肯定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当下是没敢继续掏。等小关回家呢，他想想他也没告诉小关他发生过这个事儿。而小关说听完他前女友小刘的遭遇，他就特别后怕，就特别庆幸自己做这个决定，就果断搬走了。结果他说搬走之后呢，身边啊也没有再出过其他比较可怕的事儿，就感觉是所有事儿都发生在那个屋里。但是唯一有一点啊，就是不知道是后遗症是怎么的，小关说他比以前啊还是更容易困一点，就是这嗜睡的毛病好像是留下了，他现在每天得睡够10个小时左右。然后好在呢不会再出现这种闹钟叫不醒的情况，那睡得久多睡一会儿呗，这也不影响。 啊，小关说，小刘那边呢，这暴躁易怒的问题啊，好像是没好起来，就是没能再变回从前，遇到什么事儿啊，都非常容易发火，这吵架的时候还是会摔东西，可能就是因为这积年累月的吧，啊，性格上可能也是不太合适，最终啊，就选择了分手。他说现在回想起来，他俩就是从住进这个房子开始，才慢慢的就不对了。但他说你要说那房子里具体有什么吧，我也说不清楚。
我是觉得那个房子里边就是有一个小孩鬼。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首先这个小关他那天在房间里边不就看见了一个小孩吗，
啊，就是俊雄。
其次你看小关和小刘他俩的这个遭遇，小关是玩手机的时候后脑勺被人拍了一下，
嗯，
小刘是掏耳朵的时候这手还是手肘来着，
手肘
啊，被人拍了一下。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像就手很欠的小孩吗？
啊，感觉就跟要跟你闹着玩似的，哎，我这戳你一下看你什么反应，这儿弄弄你那儿弄弄你。不是，你说小关那次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小孩呢，是不是就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半梦半醒的这个朦胧的状态
啊？有可能，就人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感觉气场是最弱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会看见一些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按照我的理解，那这种状态下不就是人从现实跟这个虚拟卡在中间这么个状态吗？反正这个就是小关身上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你给我们来下一个吧。
好，我这个事儿也是一位听众投稿，不过讲的是他爸的经历。他说这事儿是发生在他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013年。咱们从头说起啊，首先是他的姥爷，是在他妈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姥爷生前特别疼他妈，所以几乎每一年的清明节，他妈都会回老家给姥爷烧纸。
哦，
2013年的那个清明节，他妈特别不凑巧生病发烧了，实在是没办法出门，但这个烧纸不能不去啊，所以就派了他爸一个人去。他爸当时是开着车从市区开过去，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天他爸是上午就出门了，去了之后先在老家的亲戚家吃了顿午饭，吃完饭大概2点钟的时候去给他姥爷上坟祭奠，弄完差不多4-5点的样子。然后他爸想起来在老家那边他有个大哥刚好在那儿开了一家饭店，他爸就琢磨说来都来了，要不去看看大哥吧。
哎，
结果这哥俩一见面吃饭喝酒，一不留神就聊到了很晚，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了。他妈给他爸打了个电话，就催他爸回家嘛。他爸接完电话就开车往回走了。前面咱们有说过，从老家开到市区大概是需要1.5小时的时间，那条路他爸开过很多次，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导航就闭着眼睛开都能回家的那种程度
啊。
但就在这返程的路上，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首先这个道路的一侧全是那种特别大的柳树，它说风一吹啊，这个树叶就哗啦啦的响。
嗯，我觉得柳树这东西比较邪性。
另外一侧则是一些小饭馆小服装店什么的。奇怪的是啊，虽然这些店里边灯火通明的，但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按理来说你大晚上开店，你总该有个老板或者是服务员在那儿吧，但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你至少得有人守着呀。
对，尤其是那些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他说白花花的一排一排竖在那儿，而且全都是面朝着马路，他爸说就感觉像是在盯着他看一样。这时候他爸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从口袋里摸了根烟出来想抽根烟压压惊。
大晚上看来就确实有点恐怖谷
啊，结果他这个打火机怎么都打不出火。这时候他爸其实已经离开老家开了快1个小时了，按道理说是早该进这个市区了，但那条路就好像没有尽头一样，然后周围就一直是那些柳树空店还有那些模特。
我感觉他爸这时候不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空间里边，
是不是有点像鬼打墙了？
嗯，
就在他爸把这根烟抽完的时候，他突然看见马路中间站着一个人，说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老头，就那么站在路中间。
主要是这大半夜的，这路中间站个人。
他爸当时是没多想啊，加上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迷路了，所以就把这车开到了那个老头跟前，把窗户给摇下来，就想问问路。他爸就说，哎，师傅您好，您知道往市区方向咋走不？我咋开了半天开不出去？那个军大衣老头他说是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又带着点责备，说你这大晚上的不回家瞎溜达干啥呢？回不去了吧？说完又指了指前面的路，对着他爸说，你一直往前开，看见第一个路口向右拐就出去了。
哎，我感觉这个不像是可怕的东西，这个好像是神仙啊之类的，什么好像要救他爸是吧，
有点像穿军大衣的土地公公那种感觉。
哎，
他说他爸当时是愣了一下，说心想这个老头怎么还责备上自己了，但当时一心只想着回家，也没太多想，就道了声谢，按着老头指的方向开，结果还真开出去了。他说那个时候身边的车也开始变多了，街上也有了行人，他爸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结果没想到他爸一进家门，他妈和这个投稿的这个小姐姐啊，就劈头盖脸的开始骂他爸。他说他妈当时气得不行，就说我在这儿担心你担心的要死，你在外面喝酒喝到十点多才回来。他爸当时觉得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我也没耽误多久啊，你一给我打电话我就回来了，开回来也要一个多小时，我这不就回来了吗，你生这么大气干嘛。然后他妈这个时候说，我11:30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了，打了多少个你都不接。他爸说那我开车呢，可能没听见吧。
对啊，要他开车没听到的话这个正常呀。
但是他妈这个时候说，是我给你打第一个是没打通，但第二个通了你还接了，结果你接了之后你还骂我
啊。
他爸当时跟你是一个反应，他爸就问他妈，他说我骂你什么了呀。他妈就说我当时在电话里边，我问你你怎么还不回来，都几点了大清明的，结果你跟我说什么别他妈催我，再催我就杀人了，说完啪的一声就给挂了。
嚯，他爸应该不是也凶神恶煞的人吧，我就这么想了，这个肯定就不是他爸说的呀。
对，他爸当时脸色一下就白了，他知道自己空口解释可能没用哈，就拿出那个手机翻通话记录，这个通讯录里边是真的是干干净净，根本没有他妈打过来的记录。但是他妈的手机里边确确实实是有拨出去的电话记录，而且通话时长还显示接通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串线了吗？我听着也不像啊。
这时候这屋里三个人也是想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爸突然想起来刚才在路上遇到那个穿军大衣的老头给他指路的事儿，就给他妈讲了，说自己刚刚差点回不来了，多亏了这个老头给自己指路才开出来的。他妈当时就随口问了一句，那个老头长什么样啊？他爸就给他妈描述了一下，然后还说当时那个老头还责备他来着。描述完之后，他看见他妈的情绪一下子就不对了，刚刚就还是一副生气的嘴脸，这个时候突然开始变得悲伤起来，就有点要哭的样子。这个时候他妈开口说那个老头应该是我爸，他说跟我爸去世的时候穿的那身是一模一样的，穿的就是那件军大衣。
哦，等于他责备他就相当于是长辈看到小辈他到了不该到的地儿，他有点就是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就是不是你该到的地儿，快走吧走吧。
其实也是一种关心的表现哈。
哎，
那你说他妈打出去的那个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就是 把他爸给困在那儿这个东西，他首先肯定是不想他爸出去的呀。然后他就怕你外边有一什么动静，比如说打一电话进来，我说来点什么变动，他爸这一下就醒了，所以他就帮他爸去接了这个电话。
哦，你是觉得接那个电话的人就压根不是他爸，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接电话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他爸爸，只不过就是脾气有点暴躁。
哦，就是这个版本不一样。
对，
那你这么说，你上回讲你身份证消失的那个事儿，你跟那个淘宝的商家回复的那个骂他们的消息，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你回的，只不过那个版本的你比较暴躁。
哎，有点这么个意思。好吧，好吧，你来下一个吧，这个故事我讲完了。
好。然后我下边要讲的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投稿啊。他叫什么我好像忘了。不过他是湖北的，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武汉。
哦，老乡，半个老乡。
他这事儿发生在2012年秋天。因为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遇见这种比较灵异的事儿呢，所以他也记得特别清楚。那年秋天他是去武汉读大学，然后学校组织他们去黄陂那边的一个军事基地去搞军训。那个基地啊，他说整体感觉就是特别荒凉，很破旧的一个地儿。一共啊就给他们的女生安排了两个寝室，也是大通铺那种。他说这屋里啊，这两个屋都特别特别脏，这被子床垫上全是厚厚的灰，就给人感觉就是这地方好像很久很久没住过人了。他说首先这两间屋房间都很大啊，而里边呢是摆了好多这种上下铺高低床，而且是那种四五张五六张拼在一起的大通铺，一张挨着一张连成一片的那种。他说当时啊，所有女生都往第一个寝室住，然后第一个寝室很快就住满了，然后他们最后到这八个女生呢被安排了第二间，然后这个格局呢也跟第一间是一样的，但是这么大个房子就只有他们八个人住，就比较空空荡荡的算是。而这军训其实一开始啊一切都很正常，也该干嘛干嘛呗，踢正步啊，每天就是虽然特别累但都挺好。直到当时有个男同学是过生日，而这生日赶上在这么个地儿，那也得想办法玩，就想搞个生日派对，就跟他们教官就申请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地儿，到时候我们叫点同学就一起玩会儿。啊，没想到那个教官居然同意了，就跟他们找了一个基地里边一个也不知道是以前干什么使的一个废弃的礼堂，就说你们在这儿就搞这派对吧。可能也是教官自己也想玩一玩吧，反正那天晚上他们所有人就都跟着教官一起去了那个礼堂，也准备了很多吃的啊酒水这些，可能也就是奔着喝点酒去的。然后他说这过程中呢一切正常，该闹闹该玩玩，可是玩久了你得上厕所呀。他们几个女生说咱们哪些想去的咱们一块儿去，等于就结伴就一起去了礼堂旁边有个小厕所。那个厕所他说就是很破旧，特别黑一地儿，连灯都没有。而就是公厕里边比较常见的那种设计，一个人一个开放隔间，没有门的那种啊，就蹲下去什么都挡不住。当时他一进去他一看，他感觉这里头挺黑的，也是玩在兴头上，他就开玩笑就跟那其他几个女生说，这种公厕啊头尾的别上，容易有鬼。他说他也不知道是哪儿听来的这种说法啊，反正就纯属瞎说，就吓唬吓唬他们这些朋友，而效果还挺好，大家呢都挺害怕，除了就其中一个女生，她说就叫小美吧，小美说她无所谓，我不怕。小美进去什么也没管，她就直接就奔这最近的就去了，就直接去了第一个蹲坑。这拉屎撒尿的过程我就不详细了，反正他们一行回去之后啊，他们回到礼堂之后，就感觉这个小美开始有一点不对劲儿。他说在他们去上厕所之前，这小美啊并没有怎么喝酒，一切呢也都挺正常的。但从厕所回来之后，这小美好像就没怎么说过话。虽然小美可能也不是特别闹腾一个人，但是当时就特别安静，就一个人在那儿喝酒，就一边喝酒一边啃鸡爪。他告诉说当时那个场景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就看到这个小美 眼睛发直，全程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一直就是疯狂的在这儿啃这鸡爪，蹲蹲蹲就喝酒。
我觉得这种最吓人的地方是在于你一直重复，机械性的重复这个动作的时候
啊，
而你眼神还是空洞的，因为你没办法确认他人是不是真的在这儿。
哦，
他可能就剩下一个躯壳，然后在这儿重复的做机械性的动作，但可能魂儿都不在这儿了。
说这事儿，这人他当时啊没像你他说想这么多，当时还跟其他朋友就说呢，说哎，你看这小美是不是已经喝大了，你看这样子，哎，得还跟这儿调侃呢。反正大家当时都没感觉有任何异常，就觉得嗨，喝多了嘛也正常。当天晚上他们玩到挺晚，等这派对结束的时候，他说这小美啊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就已经是喝的，都是教官把他给背回去的。好奇怪的事就打这儿开始，教官当时上手把这小美给背起来放到背上的时候，就说哟，这女孩这么重，他教官一米八一大高个，一壮汉，又是费老大劲才把这小美给抱起来放到背上。可是他说这小美长得是非常瘦小，可能也就八九十斤，是一小个子一女孩，你就算是喝醉了吧。
啊，不是都说喝醉的人特别重吗？
但他教官这么一大汉也不应该背不起来。等他的教官跟辅导员什么的把他们给送回寝室之后，把这小美就放到他自己床上，就都走了。然后他们呢也都很困了，就准备睡了。这会儿灯就已经早就熄了。然后说当时啊寝室里边是安静了一会儿，就大家都在入睡呢。然后突然这小美突然开始笑起来了。嘿嘿。她是那种挺诡异的一个笑声。啊，就是你反正你听着浑身不舒服。一开始没人说话，都是这小美笑了好一会儿了，他们才开始喊她说哎哎小美别笑了，都睡着觉呢。大家当时啊没觉得特奇怪，就只是觉得她是喝醉了在发酒疯呢，是不是？结果这小美越笑越开心，越笑越大声，接着慢慢啊还自己就坐起来了。一个人坐在这床上还在那儿嘿嘿嘿。讲这事儿的女孩她受不了了，她当时啊自己就下床，她就一个人走到小美那床前想看看说她咋回事在笑什么呢，因为是全黑的环境呢，她就得凑特别近去看。她走近了，她看小美在那床上就笔直这么坐着，睁着眼睛目视前方，就对着面前的这个空气在这嘿嘿嘿。他说当时吓得一激灵，这心突突的，他吓尖叫了一声，他就跑回自己床上去了。他这一叫其他人也都跟着就叫了，那这全黑的环境里边他们也都不知道他在叫什么。大家一块叫完这一轮才有人问他说大姐你在叫什么呀，他这才把刚才他看见小美这个状态跟他们复述了一遍，就说这小美这姐们对着空气在这儿乐呢。他一说其他这几个女生全吓死了，都缩到一起，等于八个人啊挤在一堆，也不知道该干嘛，就只能说大家一起，因为看不清楚，因为太黑了，就只能盯着这个方向听着她笑的这声儿。他们所有人喊小美，小美没有任何反应，就跟听不见一样的。而接着他们发现小美好像慢慢就有其他动作，那感觉就有点像想往他们这边爬过来那个意思，就慢慢起身了，开始往他们这方向爬。啊，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就把这电话拿出来给教官打了个电话。啊，因为这个基地里边所有教官跟辅导员呢都住得近，其实就楼上楼下的，来得也特别快，等人到了把这灯开开，他们就赶紧叽叽喳喳就跟这教官就说发生什么事儿。他看得最清楚啊，他就啊就全程就讲一遍。等他说完，他发现这些教官啊不像是他想象中那种反应，这些教官都很淡定，还跟他们说这个基地里边好像还经常发生这种事儿，就有点见怪不怪那种感觉，还跟他们说这个地儿之前也闹过， 说是有小学生在这儿也是突然半夜就发疯了，到处咬人，还有学生半夜突然开始在床上打坐等等这类的事儿吧。
啊，那他们听到教官说的这些话不更吓着吗？
啊，我也感觉这教官挺牛逼的，你这会儿你讲这干嘛呀？他就感觉这教官好像对这些事儿吧很有经验。他看到一教官拿出三根烟点燃啊，就放在小美床尾这地上，我感觉就是当烧香这么用的，三根烟立在地上就跟三束香似的。然后过了一会儿，这小美慢慢不笑了，但她开始有其他的动作啊。因为这个房间啊，我不是开始说了吗，是大通铺，好几张床拼在一起，小美的床啊是靠门左手边的第一张床，床的左边是连着这个拼接的那四五张床，就是小美如果想下床直接从这右边下就可以了，就正常人都会这么走对吧。可是小美从这床上坐起来就开始往左边爬，这眼睛全程也是睁开的，但跟她说话呀是什么的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所有人包括这教官辅导员他们这些女生就看着小美，眼睁睁看着她连着爬过了所有的床然后下地了。等小美爬完这些床从另一边下地之后，他们看到这小美站地上开始做深蹲，一边做一边嘴里边数数，一二三，就这样数。
我这是被上身了，
一边做深蹲一边报数。这辅导员都给吓着了，跑到这小美是跟前就跟他说，小美够数了，不用再做了。他们当时所有人都傻了，他说他也不记得这小美在那儿做了多久做了多少个，反正是做了好一阵。他们所有人都这么看着，没人敢出声。那时候整个寝室里边就只有小美报数这个事儿。然后他当时做完深蹲自己沿着这原路怎么爬过来的又怎么爬回去，爬到自己床上，而且爬回去的时候还是继续再数数，就这么数了一会儿，慢慢的哎没事了，好像是睡着了。然后等这小美没有动静之后，教官走过去大致的去看了一下她身上有没有别的异常，然后就发现这小美的手腕上绑着一根头发丝儿，就是一根头发，你明白吗？
啊，是一根吗？还是说是一缕的那种？
就是一根头发绑在这个手腕上，旁边有个女孩说头发是她的，是小美在礼堂的时候让她帮忙给绑的，她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因为没什么事儿呗，不是玩嘛，就给绑了。她说完这教官没说什么，就伸手把那头发给扯了。然后这教官就跟他们说，说今晚的事儿你们记得保密啊，就只能是现在咱们在场这些所有人知道。然后明早啊你们八个人可以多睡一会儿，不用早起来晨练了。然后教官就跟辅导员他们都走了，灯也给他们熄了。然后他说剩下他们七个人在屋里那当然是睡不着了，谁敢睡啊，就坐在一起聊天，就特别小声的聊，就害怕把这小美给吵醒。就聊了一会儿呢，这小美还是说话了，就很正常的声音，说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好好睡着觉呢，被你们给吵醒了。那个语气跟平时啊就一模一样，就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然后就有姐们跟这小美就说话，说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小美说什么事儿啊，刚才不是都大家在礼堂玩吗？等于这小美的记忆就到那儿，从礼堂之后的事儿一片空白。然后啊他们谁也都没跟这小美说刚才发生什么，也不敢说。然后第二天等他们醒过来就接到通知说军训呀提前结束了，所有人当天就返回学校。因为这军训挺累的，而且训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也挺好，回去啊就都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那个基地。直到今天那个小美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她自己干了什么事儿。这就是她发生在2012年秋天去军训的时候的这个事儿。她这个事儿里边虽然说全程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这个小美她就感觉从上厕所回来之后就可能换了一个人似的， 你觉得这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就是被上身了。
啊，你也是这么觉得？
而且上身呢，就是之前在这个基地里边军训过的人，或者就是教官，然后他特别还特别爱吃鸡爪喝酒。
哦，你觉得吃鸡爪跟喝酒这个事儿也是不正常的现象是吗？其实我是觉得吃鸡爪跟喝酒那个时候他不是特别机械的在干这两件事儿吗？吃吃喝喝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药不对了，这个人还没不对呢，但是就快了。然后在礼堂里边他不是回来之后让另外一个女生绑了一根头发在他手腕上吗？你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影响他，然后指挥他干了这件事儿？然后就是因为绑了这根头发，就好像是完成了什么仪式一样，然后那个东西啊，他就有可乘之机了。所以说回去之后，这小美才开始发生了问题，因为那头发扯了之后，不是他就好了吗？不是他就醒了吗？
哎，但是你不是说只有一根头发吗？那么细的头发丝儿，这教官都能发现啊？
哦，
你想这身上有头发多正常的事情啊，特别是长头发的女孩
啊。关键是这东西它太小了，你正常检查你不应该能检查到这个是吧？
对啊，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们之前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这个教官是习惯性的去检查他的手臂
啊，就知道该往这个地方看是不是就会有这个头发。
对啊，而且教官不是也跟他们说了吗，说之前有什么小孩
啊，咬人啊，打坐什么的
啊，
所以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常年盘踞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们小学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活动，但不是去军训啊，就是把一群小学生拉到一个
啊，
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叫做实践基地
啊，对，
你们也去过
啊？那肯定都去过
啊。当然，那个实践基地肯定是会流传着一些。某个教室有鬼呀、啊，某个黑板上写着死这个字
啊。我们没有，你们还有这些呢
啊，我以为这是每个学校的传统呢，你居然没有
啊。我们没有，我就觉得当时那段特别烦，我想回家。就每次去那种地方你得带吃的，就是你从家里边带东西，然后我奶奶做的菜吧这个味儿特别大，我就感觉拿出来吃的时候比较不帅。
我是想到我之前小学的时候在实践基地里边，我们是两个人睡一张床，我当时是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睡的嘛。
啊，
结果他大半夜了，他认床，他睡不着，半夜的时候他就把我叫醒了，叫我陪他去上厕所。
哎呦，
你想我哪敢去啊，我说我害怕，我觉得有鬼呢。加上这、所有的学姐学长都说这个实践基地某个教室的黑板上写着都得死这几个字，我可不敢去
啊。因为这些基地吧，它一般来说比较，你得是一特别荒凉的地儿，对吧？因为那位置首先得挺偏的，所以你要是夜里那肯定会感觉比较瘆人。然后他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除了被什么东西给上身，我觉得想不到其他的解释。好，然后他这个就说完了，你来下一个。
哦，我这个是在豆瓣上面看见的，说是他一个人在县城老家的时候，那天下午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给睡着了，然后就开始反反复复的进入那种鬼压床的状态
啊。还来了好几次，意思是？
对，他是说是醒了动不了，而好不容易挣扎起来吧，再一睡过去又被压住。
哎呦，那这可够难受的。
在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里边，也不知道是心理暗示还是什么回事，他就感觉这家里边好像有什么问题，心里一阵一阵的发毛。接着他就好像出现幻觉了，看见一群男的手里拿着汽油，像是要烧他们家，然后还拿着刀想冲上楼砍人，结果被楼道里的一扇铁门给挡住了，然后那些人就开始疯狂的砍楼道的门。
啊，这是什么梦啊？
对，他说他当时在屋子里边吓得不行，然后才真正的醒过来，等于是吓醒的。醒过来之后他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仇人，有什么这么大深仇大恨的人，他自己就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出来，然后心想可能是自己最近压力太大了吧，就没当回事儿， 继续躺在这个沙发上看电视去了。结果没看两分钟，他突然听到这家门口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了一下，好像是他弟弟的声音，因为是喊了一声姐姐。由于他当时刚刚鬼压床折腾了好几次，整个人身体特别累，所以就没马上答应那门外的叫声，就想着等他再喊一声自己再起身去开门也不迟
啊。
结果那一声之后就没动静了
啊，就是他反正他是能通过就唯一叫的那一声然后分辨出来那是他弟弟的声音是吗？
对，而且是喊的一声姐姐这两个字
啊。
他听到后面没动静了之后，他也就没多想了，就以为只是自己听差了。大概过了20多分钟，住在他楼下的朋友喊他下去吃饭。他说他家是县城里的那种自建房，就是自己家住5楼，朋友家住4楼那种。朋友在楼底下喊的话，他在楼上是可以听到的。到了他朋友家之后，这朋友一见他就问：“哎，你弟弟呢？怎么不叫他一起下来吃饭？我还给他煎了鸡蛋呢。”他愣了一下，他说：“我弟弟没回来啊，就我一个人在家呀。”
哎，他好奇怪啊，他怎么会提到他弟弟这茬呢？
因为他朋友跟他说，他说大概20多分钟前，他听到了他弟弟在喊他，而且他还给他弟弟开门了，所以他朋友当时是默认他弟弟回家了，所以才给他煎了鸡蛋，然后还问他你怎么没把你弟弟叫下来一起吃饭。
哦，就因为这隔音特别不好嘛，所以都能听见。
对，因为他们家是自建房嘛，他朋友叫他下来吃饭的时候都是站在4楼的楼梯道那儿叫他的。但当时他听完他朋友说完这话，整个人当然就懵了呀。他说我确实是听到了我弟在喊我，但就只喊了一声姐姐，后面就没动静了呀，我也根本就没起来开门。
就是他朋友听到这一切跟他真实经历的这两件事儿是对不上的呗。
对，他朋友就是坚持说自己听到了确实是他弟弟喊了一声之后，紧接着就是他开门的声音还有门关上的声音。而且除了刚刚说的是自建房隔音不好以外，整栋楼只有他们家是不锈钢门，其他全是木门。
哦，所以他那姐们才能确定吗？
对，因为这个朋友他说是住在他家楼下十几年了，对他们家开门关门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就根本不可能搞错。他当时听完这个就想着赶紧给弟弟老师打电话问问呀，因为他说他弟弟当时是在一个老师家寄读。电话里边那老师跟他说的是说这孩子一直在卧室的房间里边写作业呢，他还让他弟弟去接了电话的。
哦，那他弟弟怎么说啊？我感觉这个就能证实他弟确实是根本没有回来过。
对，他弟弟当时也是说他一直在房间里边写作业哪儿也没去。那你说这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和他朋友两个人同时都听到了那声姐姐
啊，而他朋友听到的还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前边都可能是他自己在这个鬼压床状态下他产生了一些幻觉，比如说做梦什么的，然后他听到他弟叫他，这个你就理解他是幻听了。可是他朋友不应该能听到这个幻听呀。
对，如果说是两个人同时幻听，而且还是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楼层里边，我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小
啊。对啊，而且他朋友这还带幻听还带剧情的呢，这听到的这事儿，
你说会不会是跟他刚开始做的那个梦有关？他不是梦见有一群人拿着刀想冲上楼砍人吗？
啊，就是因为被一个门给挡住了，所以说他们就是硬来是进不来，只能说是换一种方式然后想要进来是吗？
比如说伪装成他弟弟的声音，
嗯，
然后叫他姐姐让他开门。
那其实这个我都能想得通，但是这事跟他朋友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说你说他朋友听到的其实才是真的，他在睡梦中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确实是把那门给打开了，所以他朋友听到的事儿是对的。
哦，你的意思是他确实是开了门，
哎，
但他感觉他人没出啥事儿啊。
啊，所以这个就不知道， 你要说不是冲着他来的吧，他又做了这个梦，听见这声儿，那肯定就是冲他来的呀。可是他也没什么事儿，那这事儿就想不明白吧。然后我最后跟你说我这个吧，这事儿也是比较短啊。这事儿是这样的，他当时啊第一次去他男朋友老家啊，她是个姑娘啊，她男朋友家里啊住的是那种老楼房，就是农村里边常见的那种三层。而因为当时啊是正儿八经见父母那种第一次上班，你想想这不管多少心里有点紧张，对吧，又想表现好，又觉得又怕哪儿做的不对。而这个姑娘说，她说我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的，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体质弱，容易碰到那种事儿。平时啊去一些老房子或者说阴气重的地方，她有时候一进门就会感觉不舒服，就如果这地儿有什么，她一进门她能觉出不对来，但其他人可能都感觉不到。她说那一天她一到她男朋友家里这老屋，刚进门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可这地儿没法走啊，且不说这地方远，来都来了，当天你肯定是回不去，反正你怎么说你肯定要在那过夜，你总不能刚进门就说那叔叔阿姨我今晚就走了啊，我出去找旅馆去，那这公公婆婆怎么看，所以那是只能硬着头皮住下来。他说当时
你这事儿确实难办。
晚上他洗完澡，他往自己那屋走，就觉得一阵一阵冷风从这脚边上吹过去，他说不上是哪儿来的风，这门窗明明都关着呢，他就是贴着皮肤一股凉嗖嗖的一股劲儿。当时有点发毛，但是没多想，觉得可能是这老房子，这村里自己修的，估计是哪儿漏风吧。那进房间还想着说，我赶紧睡，睡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不就好了吗？把这灯关了，把这被子蒙着睡，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觉得有人进来了。那个人轻手轻脚的，过了一会儿掀开被子，爬到床上，背对着他就躺下来了。当时半梦半醒，第一反应就是这肯定是她男朋友嘛，你想这她男朋友家里啊，偷偷跑过来陪她，没多想翻个身从后面就把那人给抱住了，就因为她觉得是她男朋友嘛，你想啊，当时觉得还挺安心的，因为她男朋友本来说不睡这屋，但她就觉得诶，是不是她男朋友睡到半夜觉得还是想跟她腻会儿，过来咱们俩睡一起，她觉得还挺好。他可是他抱上去他感觉哪儿不对，为什么？他男朋友首先肯定是个短头发，他抱这个人，他明显感觉到背对着他躺在那儿这个脑袋是一大长头发，那头发是蹭着他的脸的，那个凉丝丝的，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在这黑暗里他伸手一摸，他一摸到这一枕头上全是头发，就不是有几根这长头发，就整个枕头面上铺满了长头发，就有点像你睡觉的时候你不是把你那头发往上一摊像那八爪鱼一样吗，他就是那感觉。
不会是他男朋友的妈妈吧？
他当时瞬间清醒了，这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说是不是像你说这种可能是他们他妈走错房了，是可是这是他男朋友爸妈自己家里啊，你要是对这地儿不熟，那你有可能走错，这是你自己家里啊，而且这房间是他们家屋里一个客房，就是平时啊是没人住的，是刻意收拾出来的，就是因为他要过来。他当时还刚想到这，还没反应过来呢，他闻到一股味儿，反正就是肯定不是他男朋友身上的味道。他说我这会儿我跟你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儿，就不像是说咱们平时说臭啊是怎么的，就是一股特恶心的味儿。他胃里是一阵发紧，他当时冷汗都出来了，整个人就僵在那儿一动不敢动。他也不敢就是出声问对方是谁，因为他特怕那东西，他在一出声那人翻身转过头回来，你想想那无论转过来是谁他都害怕呀，可是他也不敢动，等于就这么抱着那东西也不敢撒手，就这么僵着。后来他实在扛不住了，他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这手给抽回来，轻轻的就从被子里退出来了，等于自己先把这屁股挪下床，然后先是这个左腿，然后右腿， 然后他自己再坐下来，你能想象吗？就是慢慢的，我别让这东西察觉到我走了，就这么悄悄的他就下了床。而我那动作慢到什么程度啊，他说我感觉这就这几个动作我做了半个小时，他都不敢回头看那床上，他这么背对着，他就退出了这房间，一直退到这门口他才敢跑，飞快的就跑下楼来找他男朋友房间。他说哎，我床上有人，快起来。他男朋友说你发什么疯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家里啊，这屋里就咱们几个。他不行，你叫上去看看去。他男朋友上去看，把灯打开，这屋里空空荡荡的，床上什么都没有。他男朋友说你是做梦了是吧，是不是换个地方睡不踏实。他说当时啊，这姐妹都哭了啊，不是委屈，不是说他男朋友不信他是怎么的，是已经被吓到崩溃了，还非说他那不行，你今晚得陪我睡，你要是今晚不陪我睡那我就不睡了。那家人他男朋友也不敢说不，那还行吧。他们回他男朋友房间就一起睡，两人一起躺床上，他以为有他男朋友在身边这是不是肯定就没事了，要有什么，可睡到半夜他被鬼压床了。等他在这儿想喊喊不出来的这个档口上，他看见一女的就站在他枕头边上。注意啊，我说的是床上，不是在床边上。那女的站在他头顶正上方这个床面上，低着头往下看他。好，那头发特别特别长，这裹得满脸都是，我也看不清楚五官。对，但你知道那东西低着头在看他，他感觉那头发丝儿垂在他脸上。他说他就这么被压着，也动不了，也喊不出声。
我天，这么吓人啊！是我就闭着眼睛给睡过去了。
咱们经常讲，比如说鬼压床的时候看到特别可怕的事儿，然后就给吓晕过去了吗？他说他没有，这女的站他脑瓜点上站了整整一夜，他连眼睛都闭不上，就被迫看这女的看了面对面看了一夜。
这叫什么？这叫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等于这女的跟他来了个对视挑战。
哦，比谁先不能眨眼。
他都直到早上，也是感觉一晃神的功夫，那女的就不见了。那女的不见之后，他立马就坐起来，你整个人这会儿就炸了呀。他当着他男朋友爸妈的面就发飙了，说你们这房间脏死了，以前肯定是死过人，就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我也别跟你们这儿矜持啊什么的了。他就是有一女的站我床上看了我整整一整晚。他这话说出来，他男朋友一家人脸色都变了。他说最奇怪就是他们一家人也没解释，也没说话，就沉默了，你知道吗？就也没跟他说过说哎，不是的，你肯定是做梦啊，我们家没事儿什么什么，没说。他说因为这件事儿，他跟他男朋友后来都差点就因为这个分了。他说可是一直到最后，我也没听我男朋友跟我解释过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这事儿说完了，他这个事儿呢整体而言比较简单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看到这个画面你就想去吧。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这女的说不定就是她男朋友家的家人，是个什么小姨啊姑姑之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她本来一直是住在那间客房的，然后可能是出了个什么事儿，然后不在了，所以导致那间房间给空出来才变成了客房，就原本是她的卧室。所以这女孩在那间客房睡觉的时候，其实睡的是她的房间，你知道吗？人家就是很正常的晚上到点了，那个回到床上睡觉
啊，结果跟你来了一个这么背对背拥抱
啊。然后他为什么还跟着那女孩，就是站在那枕头上看着她看了一夜？我觉得就是你毕竟你那个小贝带女朋友回家了，我不得好，对，我不得好好看看长什么样啊。
哇靠，你这个分析的很合理。但是他为什么是以那个姿态去低头看着他呢？你说是不是因为他弯不了腰啊？比如他以前得过什么病之类的？
他可能也是想保持点距离吧。
哦，啊，行，行吧，那就当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今天都聊完了。行，那咱们今天就结束。
好。
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